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前往台湾旅游的观光大陆观光客在蔡英文上任之后可以说是明显减少，蓝营执政的八个县市首长在日前访问大陆招揽观光，并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大陆业者随即趁着十一黄金周推出了所谓的蓝色县市之旅，行程聚焦蓝营执政的县市，还有大陆业者在广告中明确的写出九二共识力促民生。究竟北京的这种定点会台定向调控的策略是不是在分化台湾内部的蓝绿势力？台湾各界对于这样的蓝色旅游反应又是如何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张思刚副座。刚才我们听众有一位先提到他觉得这样的蓝色旅游很可笑，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日前蓝营县市首长八位访问大陆，会见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有民进党的立委以当年清朝的吴三桂作为比喻来嘲讽，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嘲讽实在是有点太小气了啦，实在是不需要这样。因为对于这些蓝营的县长来说，县内的一些旅游观光业者受到很大的冲击。日月潭过去是一个观光民生的这重要的一个据点啊，当然目前为止40%的那个游船啊，就是游湖的游船是停着不动的，因为没有旅客。这个对于当地的生计来说倒确实造成一个冲击。好，那现在民进党执政的这南部这几个县市，包括高雄市啦、台南市啦这几个县市，他们也筹组一个所谓南方新势力，也要去跟大陆或是像其他的地方来招揽旅游客。所以对于每个地方县市长来说，把自己的县内的民生经济把它拉上来，是一个他们肩上必须要负的责任哦。所以我觉得，实在民进党一些部分的一些民进党的朋友，实在不需要心胸这么狭窄了哦。另外一块，你说这些旅客来，你说真的只会到这蓝所谓蓝营执政这八个县市嘛？当然不可能嘛。他下飞机的地方，他就是桃园市跟这个或者是高雄嘛，或者是台中嘛。他下了飞机之后，总会有消费嘛。任何的消费都会带动地方上的一些成长嘛。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把客人引进来，让他能够到台湾的四处去走一走，我想这是一个他主要去的目的啦。我觉得民进党当局不用把这个事情看成好像变成一个政治上一个斗争哦。那当然，对于北京来说，他如果真的用这个方式，他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稍微去用一下这个方式，开一个团，让下面的人配合一下上面的政策。那至于到底会不会全面的来看，我倒觉得是一个问号啦。重点是蓝营的执政县市长愿意帮自己的观光业者来替他们请命，来帮他们来去拓展市场，我觉得这部分是值得肯定的。
好的，感谢张思刚副总。那么在请教玉芬之前，我想先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陆旅行社到底是怎么样喊的这个口号。我们看到大陆旅行社趁十一黄金周推出了所谓的新台湾环岛八日游的行程哦，锁定蓝营县市为主的观光旅游景点，广告上写着九二共识力促民生，讲明了就是欢迎大陆游客前往承认九二共识的友好县市参访，行程不包括台北101、故宫、中正纪念堂、士林官邸、阿里山等中国游客常去的观光景点，反而是以参观蓝营县市的风景区，包括了花莲的太鲁阁风景区、清水断崖、九份老街、南投的日月潭、新北市的野柳风景区等等哦。不过由于这个旅行团会从桃园机场来进出台湾，并且会在台中市住宿一晚，还是不能够完全避开这个绿营的这个县市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玉芬，过去两岸友好的时期，大陆的赴台观光客一日就有万余人，那么现在520之后可以说是急冻了。根据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大陆国家旅游局公布的这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的资讯报告呢，一号到七号总共只有7900多人到台湾，那么过去其实在好的时候一天可能就有16000多人，可以说是下降了连一半都还要超过。那么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的回应是，陆客减少，生命自会找到出路，现在已经变成台湾的名言了。我们看到就张小月是说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那么针对这个蓝色旅游是不是分化的蓝绿呢，台北的市长柯文哲也开口了，他说这种分化没有用，因为你还是要从机场进去，还是要到台北市，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跳降落伞他就认了，否则这样子分化是觉得没有意义的。不晓得玉芬怎么看？
是张小月这个主委这句话其实从侏罗纪公园出来的，生命自有出路可能结果最后还蛮可怕的，就是这个可怕不光是对台湾，可能对中国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所以当初为什么要开放，其实大陆一直在过去蒋经国三步的时代一直要台湾开放， 因为他发觉开放对他有利，台湾过去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对不对？不妥协。那么老兵要回家，然后这个是中共一直推的，说要老兵回家自己能够开放，然后接着要旅游观光开放，所以整个过去的开放基本是大陆的一个主调，并不是台湾去主动发起的。因为当时中共起来的话，他发觉说两边越来越远不来往之后，所谓的台独意识或者是这个中国连结就切断了。所以在过去蒋经国的这个最后这个要这个过世之前，他开放了这个老兵回家探亲嘛。那我相信说在今天国台办这个蓝八线的这个，虽然我们都觉得说这在实际上很可笑，就刚刚你大罗提到说飞机要在哪里降落呢，对不对？然后那你中间车子经过的地方是不是不准下来尿尿，也不准去买礼品呢？就是中间真是非常怎么讲，不合逻辑哦。我觉得第一个是台湾这个火烧车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大影响，表示台湾自己本身观光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另外就是说两岸之间如果都不来往，那是要走到什么样的老路？对于现在中国最担心的就是说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的中国意识，或者是说完全跟中国去中国化。对北京来讲，有人从两方面看，一个是说这个是分化好了，是统战，另外也有人说其实也是国台办理给自己找个下台阶，说我都不跟你来往，可是我现在必须又不能够完全不来往，我就找所谓的承认九二共识的现实来往啊。那如果这一招有效的话，国民党就根本不会败选，因为国民党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可是他在台湾不管是当时的立法委员选举或者是这个总统选举都大败了，所以对台湾的人来讲，承认九二共识并不能改变国民党的命运，因为当时是一个经济很大的，是一个经济的因素。那经济因素并没有因为中国观光客进来有了大的改善，甚至很多人觉得因为这个一条龙，很多台湾的民众只觉得到处都是说中国观光客，把观光区通都堵满了，他们连想要休假休闲的地方都没有，可是一般的民众并没有受惠哦。所以说整个政策在台湾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观光业者确实影响到了，可是他们在上街头去诉求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情跟这个，因为就是说对民众来讲这个跟他本身的生计并没有那么明显直接的关联。那么如果说大家切断了所有的往来，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走回到过去冷战的那样子，甚至是说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心理或者是血缘上的这种所谓的联系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哦。所以说北京也在其实对他也很困难哦，就是说又要摆一个脸色给这个新政府看，但是你又不能够完全断绝到这个中间的往来，所以这种定点的选择性
向调控，
对对对，看起来是很荒谬哦，就但是这几乎是在他现在没有办法当中拿出来的办法。
好的，谢谢玉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张思刚副座，就是刚刚我们在华府的来宾也提到，就是如果说过去八年，当然马政府开放了这个旅游，开放了很多的这个大陆的交流，也有很多会台的政策，但是好像这些政策并没有具体的落实到民间呢、那人民感受不到实质的利益，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啊。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大陆先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已经在基层感受不到这种经济的利益了，那现在又这样定向调控，您觉得会受到一些实际的效果吗？
是啊，是基本上的国民党在2016总统的选举失利啊，我不认为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因为基本上如果说当时的这个大陆政治是错的话，那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不会谈说要维持现状嘛，他如果是那时候两岸关系是错的话，他一定会说要改变现状嘛，所以显然两岸关系并不是那时候大家在投票时候的第一个感觉。那个时候很多感觉是说觉得经济没有把它弄得很好，然后大家对于过去的一些改革比如说都觉得好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使上力在很多改革的议题上面，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像国民党那时候在总统选举里面的内部的脚步非常的纷乱啊，非常的纷乱，自乱阵脚啊，所以那个才是种下这个败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我不认为说2016的失败是所谓对于两岸关系总路线的一个总探讨。所以在此之来，那你说能观光产业确实从这八年呢，我们从人数的部分从大约350几万人突破到去年的1000万人， 那我不管这里面是从来自哪里，在中间的这个相关的观光产业总是成长嘛，啊，总是成长了。那观光产业的成长就等于是把内需市场把它扩大化。那坦白讲，就是真正赚到钱，大家心里不会讲。台湾有个习惯，赚钱的不会讲，每个人嘴巴哇哇都叫说他赚不到，他赚不到，赚不到钱。可是你去问这个在日月潭卖茶叶蛋的阿婆，他过去八年，他是否赚的比前面八年赚的多？我想应该心里面应该会有答案啦，啊，会有答案。如果这观光才没有这么发达的话，也不会这么多的观光旅社、饭店啊，不各式各样的民宿。在各地这样子一个成长，那你说这个是一条龙的问题，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不是跟我要不要开放观光客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管理的问题，各国都有发生过一条龙的事情。你说泰国政府有强力的这种措施，禁止一条龙零团费这种旅行社他们来出团，让他们退出旅行的这个团体里面。那我们台湾人去日本旅游也会出现一条龙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开放观光。跟这观光政策一条龙，我觉得是两个层次不同的问题，不能够混为一谈。不能说因为我旅游的一条龙，所以我把大陆观光这一块把它封住，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倒回头来说，我们政府新政府常说他希望观光还是维持过去的一个荣景，还是希望有突破1000万人，但是你说光靠新南向，没错，这确实一个来源。那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从东南亚或者从其他的东南亚也好，或是印尼这些地方来的旅客，确实也有增长。马来西亚、港澳客都有增长，所以其实观光客的增长是一个总增长的趋势，啊，这是一个总增长的趋势。那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近国家，大陆的旅客通常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看南韩、日本都是如此啊，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是未来，你说让这观光的市场如何健康的发展，那个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要不要开放大陆游客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张思刚副座。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整个一个旅游的这个状况？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讨论过所谓穷台策略，就是大陆可能有考虑过要穷死台湾，后来发现说，哎，台湾也有人对大陆是好的，我们也不能穷死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定向操控，像刚刚东宁所说的。那您觉得这种定向操控真的能够收到效果吗？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是博弈，其实我要跟提出来一点跟刚刚这个张副座不一样看法，就是台湾新政府并没有禁止中国观光客来哦，没有说不开放观光客，基本上这一次的观光客不来，其实完全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的决定啊，那么他要逼台湾承认九二共识，所以这个是台湾过去在跟中国交往，我想也是民进党政府或他的支持者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没有错，马英九政府在过去八年缓和了这个两岸的紧张，可是很多人担心他过度所谓像亲中，或者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了。你发觉说中国的经济行为不完全是经济行为，他到最后常常会因为政治因素来操控，观光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开放了观光，台湾也同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台湾观光，可是今天因为一个政治的议题，九二共识大家没谈拢，北京就可以一声令下，就是说你们都不准来了。台湾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宣布不欢迎陆客来台湾哦，所以那其他的经济方面会不会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我想是台湾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现在不管是新政府南向，或者是所谓要加强跟美国的经贸关系，都是大家在担心这样的前提下说，如果继续把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就台湾基本上是经济上可以给北京很大的操控空间哦。那刚刚大家讲到，全世界其实现在都是陆客。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源，大家都很头痛，说又欢迎他，但是又很怕陆客带来的各种乱象哦，都在想着说怎么样在管理上面可以做到最好的这个情况。可是其他的国家跟北京，我们接下来看南韩好了，因为南韩最近又要部署这个萨德的飞弹啊，北京已经讲了要让这个南韩感觉到痛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其实过去有个例子，就是在东海冲突的时候，北京因为这个稀土，然后禁止销售到，就是禁止输出到日本，那最后还在 WTO 引起的争端哈，所以说可以看得到说北京利用这个经贸来作为它的外交或者政治手段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南韩接下来会不会受到这个的影响。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请说。
好，喂， 喂，
请讲。
喂，你好，好，那其实两个议题就是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收编这个游离的台独分子。
嗯哼。
啊，那第一个的，那个蓝的哈、啊、可以，绿的不行，就是拉蓝打绿，拉中打毒啊。那好处就给那个就支持一中的。那第一个议题的话，送的哈、啊，他不能阻扰，为什么？这个主办权不是在他，如果阻扰的妨碍他人的。那个权利，那所以说把这个义务的部分就交给这个地主国来办理，所以我认为是不能乐观呐、啊。啊，可是这个政治手段的操作灵活哈、啊，这个大陆实在是是非常厉害的哈、啊。
好的，感谢。
那所以是说他那个
廖先生，很抱歉打断您，时间有限。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发表问题。
喂，
谢先生，请说。
喂，
请讲，谢先生。
大陆一样将台独分成两部分哦，是一部分是天然台，一部分是天然独哈、哦。他好像不要接受天然台啊、哦，天然独他目前他政治环境一样比较不接受哈、哦，不像欧美一些国家哈、哦，他们对统独比较能容忍哈、哦。那你主张独立的人，像外省也有第二代也有支持啊、哦，那先住民也有部分支持啊。那先住民他们是南岛语系，有些是主张比较独立的吧。
好的。
那如果是说讲绝对的，主张绝对的。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谢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了。不过我们从这个听众观众的回应，总是能够把我们的上下半场的题目贯穿哦，甚至有提到这个台湾独立的问题，就请教在我想综合两边的这个话题，也请教两位来宾做这个总结啊。第一个就是北京持续在国际上面打压台湾，那对内部的话呢，就是用穷台或是分化，这样继续下去，究竟两岸前景如何？还有今天是9号，明天就是10月10号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双十节文告是不是不管蔡英文怎么讲，北京似乎就已经打算对台湾定调了，我想先请教。
我想最近这个蔡英文连续接受了日本跟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其实已经把他大概在双十节会讲话的这个基调已经释出来了，就是说一方面也是降低北京可能国际的期待，另外一面也对自己的所谓的基本交易牌要交代啊、哦。大家都提到说不会对北京的这个压力，这个就是说屈服，其实这句话。很多人就说不是对着北京讲，而是对着自己国内的这个比较基本教育派的人讲的哦，因为他对北京要释出的还是说我不会善意不变，就是这个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哦，所以要看大家怎么去解读蔡英文。刚刚提到确实宋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观光，其实都是一环的，就是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所以大家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话其实还在进行，就是说没有到不讲话的地步，不管你是用间接的，是喊话的，是放话的哈，但是两岸之间还在，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也许就是说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紧张一点，但是对话没有完全中断，所以还在彼此测试的一个阶段。
好的，谢玉芬。张思刚副座最后的一分钟，我们总结一下，您怎么期望明天蔡英文他的双十文告，还有北京的对台策略以及两岸前景
啊？我想两岸的部分呢、啊，我想前景已经大概就是慢慢互相的摸索，因为对于两方来说都没有热对抗，就武力对抗的一个本钱啊、哦。那特别是对于北京来说，它有自己在境内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要处理的这个当下，我觉得大概基本上对台湾的部分，那就是边走边看。但是台湾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也要去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两岸恢复对话？毕竟原先这个政府承接的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政府，如果说继续要维持可以对话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要想一想，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你要什么？如果说你要对抗来自压力的话，是来自刚才讲的好，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还是外部的压力，还是国际的压力？我想这一块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如果说他有一个新的讲法的时候，如何来凝聚内部的共识，特别是民进党内部的共识啊、其实很多压力是来自民进党内部给他的一些压力。那这压力能不能把它统整出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政策？我觉得基本上要考验的蔡英文对外的一个智慧。那坦白讲了，你说北京对于台北的这个打压啊，已经差不多40年了。那我觉得要累积智慧，把前人的智慧用来自己，我觉得这是大家会同意接受的。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晚安。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张思刚先生，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 曹玉芬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那么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究竟这个蔡英文明天即将发表的双十文告能不能为两岸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呢？我们将带您密切的关注。此外，今天10月9号也是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我们将推出特别节目，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 VOA 卫视以及我们的网站直播。好的，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玉芬，谢谢您来，您辛苦您了。